2007年的11月初，刚刚在上个月的十七大上成功入场的中共第六号人物习近平告别上海，搬进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的办公室。光阴荏苒，岁月穿梭，这也是习近平时隔25年之后第一次回到北京工作。当年啊，那位为了谋得政坛跃升而自我下放镇定的年轻人，如今也已是年过半百，鬓发微霜了。习近平此次回京是来接替中南海勤政殿这间办公室原先的主人，和他一样拥有着红色贵族血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曾庆红啊，出生在一个革命的世家，单从他父亲这一辈说起，曾山就是中共早期的高干，曾经的内务部部长、财经方面的领导人物。母亲邓六京呢，则是参加过长征的27个女红军战士之一，后来啊，也是华东局机关保卫院的院长。他啊，就是刘瑞龙将军的女儿刘延东，以及陈毅、粟裕、谭震林这些将帅子女等等百余位高干子弟口中的那位邓妈妈。那一年啊，苟利社稷生死以，其以祸福避趋之的那位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奉诏进京，在北京毫无根基的江总书记啊，或许也是相中了这位邓妈妈的独特影响力，才带上了曾庆红，也从此结成了政治盟友。而曾庆红的步步跃升，实际上也带动了另一股的政治势力，开始在中共的政坛暗流涌动。2007年的3月份，习近平从浙江空降上海，出任市委书记。与此同时啊，中共新一轮省市委书记的大换班也悄然拉开了序幕。除了上海啊，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调任另外一个直辖市天津任市委书记。他和习近平这两个新任直辖市的一把手，算是提前预定了十七大的政治局委员，也是率先曝光的两位政治新星。随后啊，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宏柱调任浙江省委书记，接任习近平。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呢，则是出任山西省委书记。上海原来的副书记王安顺调任北京，后来啊，也当了北京市的市长。这些地方诸侯的更替啊，无疑都是事关当年秋天中共十七大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布局。但是啊，当时的这些变动却让外界相当意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里，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或者叫江派，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不仅黄局病逝，陈良宇落马，许多江派人马呢，也走到了政治生涯的晚期，取而代之的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拥有共青团背景的干部啊，纷纷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是啊，从刚才说的这五位省级大员的调动来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和一个人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个人啊，他不是江，也不是胡，而是当时执掌中共组织人事大权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曾庆红获得父亲的老战友、主管纪委和石油系统的副总理余秋里的照顾，担任余的秘书。因此啊，石油系统，特别是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就成了曾的嫡系。后来啊，曾庆红权倾一方，石油出身的这些个干部，比如说周永康、魏留成等等啊，都是获得了重用。而刚才说的这几位获得调升的诸侯当中，张高丽、王安顺都长期在石油部门任职。至于赵宏柱呢，则是曾庆红担任中组部部长的时候一手提拔的爱将。当然了，除了老部下呢，曾庆红最重视的就是提拔那些跟他同样出身红色贵族的所谓太子们。 曾庆红的母亲邓六金曾经回忆说，曾庆红三岁的那年，国民党部队把他的奶奶抓去毒打拷问，他呢独自逃到一个大树洞里躲了两个晚上，就这么远远地目睹奶奶被毒打而不敢哭出声来。那么有人就说了，曾家的男人都死光了吗？没人救救老太太吗？没错，除了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当时远在皖南根据地，曾家的男人啊早就被国民党都杀光了。当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再来家里抓老太太的时候，曾家只剩下了一群寡妇。邓六金就说，正是因为如此的经历，才决定了曾庆红对红色江山无限忠诚。用鲜血换来的政权啊，必须用鲜血来保卫。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这个道理就在曾庆红的头脑里自然形成了。曾庆红在任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黄静的儿子于正生以湖北省委书记之资进入政治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周建南的儿子周小川执掌央行，当时国外都说他是中国的格林斯潘。薄熙来呢出任商务部首任部长，甚至习近平去上海都跟这位长期负责中共人事和党务的曾庆红不无关系。上回我们说过，胡温要以宏观调控为名，把中央的权力渗透到地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则认为，你们这是捞过界了。于是陈良宇以东南互保为名，用地方主义与中央分庭抗礼，但是最终啊兵败垂成。陈良宇落马之后呢，以胡温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比较了各方人选之后，最终钦点了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接任陈良宇，亲赴上海善后。那么很多人就问了，为什么胡温要派习近平去上海而不是别人呢？为什么江泽民、曾庆红这些在上海工作过的老干部就没有拉陈良宇一把呢？其实啊，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央集权，权力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是中共建制的体制根基。无论是胡温、江泽民、曾庆红还是习近平，都是这个体制的维护者。在当年众多上海市委书记的候选人当中，习近平他根正苗红。如果从曾庆红的立场看来，拥有红色血脉的人守护红色江山的动机最为充分，派他去上海呢也最合适。而江泽民呢，则更不可能因为保护一个陈良宇而去动摇自己赖以生存和繁衍的体制。反观陈良宇，他却是这个体制不折不扣的挑战者。如果真如陈书记所愿，地方能够号令中央，那绝不是什么派系之争啊，而是动摇了共产党中央集权的统治根基。陈良宇，你这是往我们大家吃饭的碗里吐痰呢。因此在他们看来，陈良宇这个异端是人人得而诛之。当然啊，所谓的太子党，所谓的派系，只是一个脸谱化的标签。这些太子们啊，从未在一个地方哪怕一个系统工作过，彼此之间呢也是各怀鬼胎。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逐渐凝成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呢？在毛泽东、邓小平的时代，政治老人的权威啊，就是维系中共统治的关键。那么在后政治老人的时代，共同的利益则是维护统治的核心。政治人物啊，和我们大家一样，时时刻刻都可以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结成不同的派系。作为所谓的太子们，他们的共同利益就是保住父辈打下来的江山。习近平说了，打江山啊，也要坐江山。只有保住了中共的统治，大家才能继续在这个碗里吃饭。至于什么派系之争，则是先有饭吃 再说谁吃的多谁吃的少罢了。就在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上，年届68岁的曾庆红啊激流勇退。当然啊，曾庆红这个所谓的高风亮节似乎啊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当时北京方面在香港的喉舌镜报上就曾经刊登过曾庆红说的这样一段话。曾庆红说，一个干部啊让各方面都能接受，就是一种政治素质，也是我们选择党的领导人的一种标准。当年啊，邓小平选中江泽民，选中胡锦涛，都是看中了他们身上有这种素质。现在啊，我们又到了选任和培养接班人的时候，那么也要按照这种标准来选。毫无疑问啊，习近平就是用这个标准选出来的呀。对上，胡温和江泽民都能接受他。对下呢，上海的干部韩正、王沪宁也最终为其所用。而且啊，习近平和他的这两位前任一样，江泽民六四期间在上海呢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胡锦涛80年代在西藏呢为了维护中共统治不惜动用雷霆手段。习近平身上的这种红色血统让他甚至是毫无悬念的就完成了安抚上海归顺中央的政治任务。而这个也是在十七大的权力布置当中，习近平在最后阶段后发先至，超越了早前被普遍看好的李克强，跃居接班首位的原因所在。而且啊，原先被忽略的习近平成功入常，谋定了储君之位，不仅解决了红色血脉的传承问题，其实啊，也暂时缓解了中共永续经营的危机。不仅仅是习近平啊，刚才提到的那些个太子们，什么俞正声、薄熙来等等，不也都在十七大上谋得了一席之地吗？在政治局的25个席位当中，拥有红色血统的就占到了7席。其实啊，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太子们当时没有上位，十七大上的形势将会是怎么样的呢？随着江派逐渐式微，共青团出生的干部们完全可能趁势全面接班。5年之后的十八大木已成舟，就更没有这帮太子们什么事了。在十七大上曾在80-90年代为官员、百姓、知识分子所不耻的这些红二代们，却一夜之间咸鱼翻身了。如果我们从今天再回头去看，是否这也彻底改变了中共高层的政治生态和未来的政治走向呢？2007年的10月22号，十七大闭幕，习近平作为九常委之一正式亮相。10月28号，也就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习近平就在上海和俞正声完成了交接，立刻进京。此后啊，习近平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就一口气接下了曾庆红在中共党内的所有职务，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等等等等。同时，因为接替曾庆红分管组织和党务，中央党校校长这个号称小中组部的领导职位也顺理成章地落到了习近平的肩上。习近平啊，就成了日后这些高级干部们的习校长了。此时的曾庆红也就剩下一个职位习近平还没有接任了，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2008年3月15号北京人代会，当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王兆国宣布习近平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时候，最后一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曾庆红立刻起身，带着甚至让习近平都有点招架不住的那种满脸的笑容，与习近平紧紧握手，更是啊主动和习近平热情拥抱，完成了两任国家副主席的新老交替。曾庆红啊就此谢幕。第二天，新老副主席热情拥抱的照片就登上了海内外媒体的头版头条，成为当天最抢眼、最风光的图片新闻。 香港亚洲时报甚至以从容告别政坛，曾庆红灿烂谢幕为标题，做了长篇的报道。凡是当年看过那些照片和视频的人啊，都会对当时曾庆红脸上夸张的笑容和肢体语言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和我们印象当中情绪内敛的中共官员形象形成了最激烈的反差。似乎啊，曾庆红也是想要极力传达给后世一个讯息，交给你了。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共太子党的生长阶段，那么21世纪则是这些太子们的成熟阶段。20多年前，他们在父辈的刻意栽培下步入仕途，根正苗红的优势带来的不仅是机会，还有捷径和跃升。20多年后，他们靠着父辈在残酷斗争中换来的政治资本，凭着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手段进入了中共权力的高层。只是这一次，他们不再是以个体的方式，而是以群体姿态全面接班。十七大也就成为了太子们集体亮相的一场庆典。而就在中国政坛各路人马尽情狂欢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一场金融海啸正潜流暗涌。很快啊，原本还要以宏观调控控制过热经济的胡温中央就直角转弯，祭出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经济。这场轰轰烈烈的投资运动之下，早已陷入资产泡沫状态的中国又迎来了新一轮膨胀，百姓储蓄贬值，红色权贵飞速崛起啊。这种劫贫济富的背后啊，十七大上被推向前台的太子们为了迥异的利益又将怎样捉阵厮杀呢？而即将开始总书记实习期的习近平对自己、对这个党、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怎样的算计，又是怎么步步为营，在5年之后杀出重围的呢？各位啊，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点赞、打赏、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